我们来看今天的神的话语，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节到十六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是以色列君王大卫王写的诗篇，圣经里面很宝贵的一篇诗篇。这是让我们更认识神的其中一篇诗篇。我们这个系列在跟大家讲到要追求更认识神，要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篇诗篇前面告诉我们神的无所不知跟无所不在，我们需要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可是今天我要再从神的受造物里面最奇妙的一个受造物，就是我们人，从我们的人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心灵，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大卫想到他拥有的这个身体的时候，他说我受造奇妙可畏，他是受造的，他觉得我受造奇妙可畏。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这样进化来的嘛，可是我宁可相信有一位伟大的神创造。如果这个宇宙有办法进化成这么丰富伟大的样式，花草树木动物有那么多的种类，那么多的变化，那么奇妙的功能，还有我们的人体像一个小宇宙一样，也有那么丰富的内容，非常细微的，里面有许多奇妙的功能。如果这真的是宇宙自己弄出来的，我想这个宇宙也很值得我们称颂它。可是我觉得相信有一位本身就是伟大的神，是更容易的，也许是更划算的。如果你赌有一位神创造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个赌这个应该一定会赢的。因为如果真有一位神的话，你赌这个就赌对了，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我因为认识这样一位神，所以生命四十几年来经历的喜乐荣耀，即使那是我自己想的，我也觉得很划算。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可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当然知道确实有一位神，我同意大卫所说的，我们受造奇妙可畏。我请大家多读一两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十九跟二十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说我们的身体，不止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请再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第十节，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也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们已经讲过，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儿子来要成为救主的时候，他取了人的肉身，他有人的样子，他成为肉身生在世上的那天晚上，我们称他是圣诞节，对吧？第一个圣诞节，他取了人的肉身，那个肉身是他造的，他把我们的身体造成这个样子。保罗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就是神一切的所事，神是怎么样一位，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基督的里面，对吧？当他来的时候，而且就放在他成为肉身的这一位身上。保罗形容说，那个丰盛是有形有体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种抽象性的说法，说神把他的一切放在基督里面，而是跟身体有关，因为它是有形有体的，也就是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分，人类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承载神的丰盛，承载神的本性，神的一切。不止基督是这样，我们也是，因为他取得人的肉身的时候来，仍然承受这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保罗怕我们不够明白，加了一句话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而且我相信是一样的形态，就是有形有体的。那意味着我们这个受造的身体是为了承载神的丰盛，所以我相信我们从这个身体可以思考，可以用来更认识神。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就神的灵，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事实上是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不只是住在你心里面，一定要知道，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个，神不只是住在我们心里面，也住在我们的身上，那意思是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大卫思想这一件事，他发出一个赞叹说，我受造奇妙可畏。那上一次我们从整个的宇宙还有其中许多的物理的定律来让我们认识神的本性，因为那是他造的。我们读了一段经文，你还记得吗？也许我们可以再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二十节一起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他的造物里面特别奇妙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身体来更多的晓得神的永能和他的神性。我们的身体用来讲到神的奇妙，当然有很多地方可以讲到，可是我今天挑几样跟大家分享。我们身上有一个器官，我觉得好像特别直接的跟神还有他的作为连结在一起。我不知道你会猜我要讲哪一个器官。我们身上有一个器官特别的跟神自己还有神的法则连结在一起，没有他或者他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受的。如果你经验过，就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肺那是我们最常意识到它一直在运作的其中一个器官，有的器官你不太意识到它在正在运作着，可是有一个你常常要意识到，你没意识到才糟糕的，是你呼吸的时候所用的你的肺。美国有一个科学家这样讲，他说分形几何 到处可见。你听过什么叫分形几何 ？Fractal geometry， fractal 这个字，分形有的时候把它叫做碎形。等一下，我跟你解释这是什么。他说分形几何随处可见，那个是生命的一种循环。你可以在植物跟花朵上看见分形。然后他提到人类的肺，他人类的肺不但是一个分形，而且它是在分支里面又有分支。嗯，我给你看几个图，让你知道分形是什么东西。这是蕨类，你知道吗？嗯，以前我们学校有一个教授，植物系的教授，他也是一个宣教士，台湾的贵格会的教会，基本上可以说从他开始的。嗯，地木华老师，他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事实上他是他有一个自己的兴趣副业，他也是鸟类的专家，那不是他本来学的。有一种凤仙花是用他的名字取名的，他特别是蕨类的专家。你们知道什么叫蕨类？吃过一种菜叫桂鸟吗？过猫就是一种蕨类，金高摸你知道吧？他们说能够止血的东西，就是有一种蕨类的根部的须毛啊，知道吧？蕨类怎么长什么样子吧？它叶子生长的时候是这样螺旋状，就差不多像这样。这个叫分形。你看它这个大枝干、大叶枝哈，又分出另外一枝来，对不对？对吧？那给我们用，有必要指一下吗？你知道我在指什么？啊，这整枝是一个像圣诞树一样，只是现在是倒着的哈。然后它每一个分枝跟它的形状差不多，对不对？然后那每一个分枝再有小分枝，有没有？又跟它形状差不多，这是一个最标准的分形了。你懂这意思吧？或者叫碎形，破碎的碎。我们都来看看其他的。我们有时候画一个图，容易造出这种东西来。这是另外一种碎形，对吧？所以你可以看见树木的树枝是一种分形，其实你看不见的根部也是一种分形，分叉之后又再有分叉。右边那个图，整个的大的那个形状在里面又可以再看到，是不是？有很多图案都像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人类会把有一些他们制作的东西用到这个观念，这个法则。我们看下一张，左边这是一种布料的花纹，右边这个可能是一种地毯吧。有一些布料的花纹跟地毯的花纹都是类似这样，常常有这种分形在里面。你看得出来什么叫分形的，对不对？它整个有大的这个菱形，然后里面也有小的，一层一层的。嗯，我们看下一张，这是我们刚提到的肺，好恐怖，我们的肺长这个样子。我们一般看到的肺没有看到这个啦，啊，这个是，所以才会每一个肺泡都有呼吸的功用，是不是？把氧气吸收进来，输送到微血管里面，再输送到心脏，输送到每一个器官，换取就卸下它的氧，再装载二氧化碳，经过心脏这个 pump 这个泵浦的打出来的力量，再让血液最后回到肺部，再把它进入肺泡，再经过这些细微的分支，最后从气管从鼻子呼出来，对吧？好，大概是这样。好，谢谢。所以你大概知道分形是什么了 ，fractal。分形是一个粗糙或者零碎的几何形状，它可以分成数个部分，而且每一个部分都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或者说接近整体缩小后的形状，有一个大概这样。嗯，所以它感觉上就是一层一层的啊，一级一级的。嗯，我们刚刚提到植物的枝干呢， 根啊，都是一种分型。我们的血管，人类的血管一种分型，知道吧？对吧？哦，闪电，你有没有看过闪电？在台北市要看闪电不太容易，除非它刚好闪在你正上方，否则就看不见。可是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闪电，它也常常是一种分型。这些是上帝造的，可是人类有许多的发明或者是制造，就效法神的创造。事实上，这个本身影响了人类思维的方式，影响了我们思维的方式。我想神蛮喜欢分型的，因为在整个宇宙里面有很多分型，你知道整个宇宙可以说是一个分型的结构，星云在整个宇宙里面的运作的样式，星云里面又有许多的像太阳一样的恒星系，像我们的银河系，有的人觉得那是一个螺旋状的，所以许多像太阳系一样的这样的星球跟它的行星们围绕着银河的中央中心点在绕，然后每一个太阳系都有一些行星围绕它绕，对不对？甚至它的行星也有许多行星，像木星有12个卫星，地球有一个太月亮，月亮就是一种卫星哈。知道我在说什么？脑海里面有这种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的结构，所以你可以说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分形结构。甚至我在读书的时候，我有一次老师要求我们做去读那些期刊，找一篇论文做一个报告，那些论文都是有的都是很棒的科学家，甚至有可能他们印着那个论文会得诺贝尔奖的那种论文。我找了一篇特别深奥的，有点不自量力，老师居然觉得我讲得很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师自己也不太懂的呢。我开玩笑，我找了一篇在讲黑洞，宇宙里面这个黑洞，在我们活的宇宙，你也可以说往天空望，如果讲黑洞长什么样子，那就是一个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在的一个点嘛，那叫黑洞，所以叫洞。所以那篇文章结论的地方他这样写，他说会不会我们整个宇宙就是一个黑洞，那个思想蛮有意思的，已经进到哲学的思想里面。所以我想我们整个宇宙在宏观的宇宙上面，那是一个分形结构。我这样讲你有没有已经有点概念？不要告诉我都听不懂好吗？我刚刚给你讲了蛮简单的东西吧。路易斯在他的《纳尼亚传奇》最后一本《The Last War》最后之战里面，当那些孩子进了天堂的时候，有的是因为发生一个车祸进了天堂，有的是在纳尼亚经过一场战争，后来被逼进一个养马的地方的小门，没想到进去并不是黑暗的，是进到永恒里面。当他们进到天堂的时候，路易斯借着那个里面最爱他的那个露西的口这样讲，他在描述亚斯兰的国度，描述狮王的国度，我想那是基督的国度。他这样讲，他说马厩里面的纳尼亚比马厩外面的纳尼亚更真实，因为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他发现里面有很多景色跟他们当年在纳尼亚差不多，所以他发现在纳尼亚里面借着一个马厩的门进去的世界里面仍然有一个纳尼亚，甚至他们在那里也看到伦敦的样式。当然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想我没有办法很写实的描述天堂是怎么样，可是在那里讲到的原则是对的，好像纳尼亚里面还有纳尼亚， 世界里面还有世界，这是神的一种他的本性。借着这个，我们可以认识神，认识我们的生命，认识救恩，神自己，还有我们的生命，还有救恩，常常是一层又一层的，有点像洋葱吧，你剥开一层，还有在下面一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种分形结构，你知道吗？那是我们用来认识神很重要的一个法则。比方我们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也是神造的。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世界，神的造物，这个宇宙的奇妙，特别集中在我们活在地球上，我们在地球上的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在它最美好的时候，你可以说那是将来的世界的一个缩影，知道吗？今天的世界并不是跟将来的世界毫无关系的，不是的。你在这里尝到的那种美味，比方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你将要尝到比这个更美好的美味，对吧？你在这个世界能够看到最美丽绚丽动人的景色，天堂一定不会输给他，对吗？你在这个世界拥有的各种人跟人的关系里面，最甜美的、最悸动人心的，无论是亲子之情、朋友之情或者夫妻之情，在永恒里面将要比这个更深、更丰满、更感动我们、更让我们满足，这是我们相信的，不是吗？有的时候我们在今生就可以稍微尝到一点，当我们越过外在的情况，尝到在里面跟神的相交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外面的情况，我们的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跟人之间，在一个公司里面，在一个班上，如果大家充满了爱，像我刚刚说的，今天这个世界当它在最美好的光景中的时候，它其实是将来的世界的一个缩影、一个效应，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神做事的法则之一。所以一个人如果生长在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他一定更容易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怎么样一位天父，还有他是给我们的天堂将会是怎么样。可是另外，神也让我们有一些人，允许有一些人，他们的出生、他们的环境不是这样，这个时候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今天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永恒的归属。所以你今天在这个世界没有拥有这些，并不表示你差人一等，你没有希望，你是绝望的，并不是。因为你可以在主里面尝到那些你所羡慕的那一切的爱、喜乐、平安、丰盛、荣耀。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讲，神在旧约时代，整个旧约圣经所描述的神怎么样跟他的百姓来往，所有那一切是新约时代在教会里面、在救恩里面的一个缩影，对吧？所以我们常常读旧约圣经，会留意在那里讲到以色列国怎么样在新约时代讲到神的国，在那里人跟神的交往怎么样用在我们今天。我们会读大卫的故事、摩西的故事、亚伯兰的故事、以利亚的故事，有许多都跟我们今天有关系。今天的教会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国是今天的教会的缩影一样，同样的，今天的教会也是将来在天堂我们聚集的时候的一个缩影。你有没有这种层一层一层的观念？这个是神的做法，是一个分形的结构，而借着这个，神启示我们他自己，还有他的救恩，以及他所要做的事。比方更细一点讲，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照着先知所预言的，他们就从巴比伦归回。 这个从一个被掳到的国家陆续有人归回到神的应许之地，重新建造圣殿圣城等等，这件事在新约时代被使徒们拿来讲到，那是在讲到在新约时代神要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得着人回到他的羊圈，回到他的国度里面，你懂了意思吗？所以在旧约里面的被掳归回不过局限在犹太人，数量也很有限，他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圣经的记载差不多有4万多人，可是那是一个分形结构，更大一点，有一天这个缩影要它的本物要显明出来，就是教会，教会当神的圣灵被差往普天下去，也就因此差派他的孩子往各地去见证基督的时候，在各地听见福音，教会被建立起来，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人，有人听见福音就归向神，那个就是像归回时代的一个具体的展现，这样知道我的意思？这样你有没有更清楚我在做的分形结构是什么？这种结构有没有藏在你的观念里面？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自然里面包括我们的身体有许多这种分形结构，所以这种一层一层的观念本来就放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你一旦辨认出来那个是神的属性之一，我们借着这个认识神，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认识他的作为跟他的救恩，你应该也从这个方向去认识。可是今天福音传到普天下，使每一个角落这里一个那里一个有人起来回应神的话语而信靠基督得救进入神的国，这整个是有一天当天使把普天下所有在吹的福音号筒都全部收回来，吹出幕后响声的时候，他将要招聚不只是普天下每一个角落，也是古今中外从有人以来到今天包括死去的圣徒都要被招聚来在主的面前聚集，那是一个伟大的聚集，那个聚集有时候圣经称它叫羔羊的婚宴，那是天堂的样式，而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也可以说到那一天的伟大聚集的缩影，所以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神的分形的结构，分形是神的本性与做法，听懂了吧？记得这件事后我们未来有时候还会再提到它。可是刚刚我说我们身上有一个器官，我觉得很直接的就跟神跟还有他的作为相连着，我讲到我们的lung，我们的肺部，我们的肺脏，我是特别指着他呼吸的功能啊，对吗？你不觉得一个小婴孩生下来我们第一个看见他的一个表现就是肺部开始施展他的功能，有没有？我们呼吸，我们人类都有呼吸的本能，我们的身体有这个呼吸的本能，有一些东西小孩子并不需要效法或者是经过教导学习的，其中一项就是呼吸。当小孩生出来，护理师会在脐带停止搏动之后剪断它。我不知道现在医生护士是不是都这样做，有一些现在的医学上有一些人认为脐带还在搏动的时候，这很有趣啊，脐带刚生下脐带就像有心脏有我们的血脉一样还会搏动，因为还在输送养分到小婴孩的体内，以前的人就是有可能快就把脐带剪断了，可是现在有一些医学上的发现，他们有的人认为最好等待 等到脐带停止搏动再剪，因为在还在搏动的期间会有更多的血液还有一些干细胞可以流到婴孩的体内，这个对他后来身体更有免疫力更健壮有关系。我也没讲错。好，我们都知道一件事，脐带还在的时候小婴孩并不需要呼吸，因为他的所有养分包括 氧需要的氧都还是从母体供应的，对吗？可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怎么会是进化来的呢？这么奇妙的事，就是当脐带一剪断的时候，很自然的小孩并不会因此就闭气而死，不会的，他就会开始呼吸，对吗？而因为有可能鼻子啊哪里还有一些残留的液体杂物等等，所以通常小孩子要开始呼吸他会先从大哭开始，对吧？先从哭开始，并不是每一个孩子这样啊。约翰卫斯理的弟弟写了很多圣诗的那个查理卫斯理，据说他生下他早产的人生下的时候不哭，很安静，家人差不多以为他是死了，可是他妈妈不认为是这样，他妈妈把他用羊毛被一直裹着，裹了好些日子，一直等到他是早产的人嘛，一直等到他本来应该逐月生的日子都一直这样裹着。那个时代的保温箱你知道吗？不过是妈妈自己制作的保温箱，所以这个孩子后来活到82岁，而且写了无数的诗歌造就神的国度。但是一般来说如果小婴孩生下来不哭的话，他屁股就要挨揍了，对吧？揍他一下希望他哭出来。当他一脱离从母体来的供应，脐带一剪断，他开始哭泣或者别的，我们都知道好像他很自然的就知道开始呼吸，肺就开始运作，他就跟这个世界连上了，对吗？这个之前他是也在这个世上，可是他的直接连接于母体，所有一切从母亲来，是不是？可是那一刻他开始跟这个世界连上，我想我们应该更正确的讲他是跟神连上了。因为我们常常说神造空气好像就是要让我们认识神的灵，神的灵就像神的气息一样，就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呼吸，我觉得那个是直接跟神连上，对吧？但因为我们从一起的就知道这些事，很可能小婴孩是知道的，那时候他没办法说出来，但他长大的过程我们大概会把他教育成不是这样，我们只讲到身体的作用，我们并不跟他提到那个源头。等到长大一点才叫他追求圣灵充满，其实他从一起头我相信他经验这个懂这个。除了这样解释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就是我们的呼吸的气息，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就是神自己。我们已经讲过圣经旧约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用希腊文写的，无论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灵这个字都跟气息是同一个字。所以神的灵就是神的气息，我们把它翻译作神的灵。其实我想如果照原来的神的含义，你可以说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就叫做神的气息，他照着他的样式照着空气给我们，照着这个情况给我们照了肺，让我们身上有一种机能，借着肺部的运作我们可以吸到空气维持我们的生命。你知道我们所吸入的氧气在肺部进入血管里面， 开始运往全身各处，而且卸货，然后再装载稀有土，就是二氧化碳，当然不是只有这个了，还有别的，运回到肺脏呼出体外。所以弟兄姊妹，我建议你有的时候呼吸的时候，这个每一个人都会的东西，也必须做的事情，试试看呼吸的时候体会一下，当你这样呼吸的时候，是在吸进圣灵，是在把神吸进来，那个包括你所需要的一切的丰盛，而神的丰盛你吸进来都可以进到我们身体每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身体用来承载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不是吗？有形有体的承载。当你呼气的时候，好像圣灵正在把你体内的乌烟瘴气呼出去。我讲的不只是你身体里面要排出的那些废气啊、杂物啊，也许包括你心灵里面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你有没有的时候有一些嫉妒、苦毒、抱怨、不舒服的感觉在你里面？试试看，呼气的时候好像把它呼出去一样。我们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觉得那样呼气不够力的话，有一个办法，大声的赞美。你开口赞美是很好的呼气的方法，就像小婴孩打一下屁股，你才知道要呼吸一样。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一点苦难，然后我们才会晓得，才会被迫一定要好好的来呼求神，来赞美他，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属灵的呼吸。我这样讲不会太玄吧？听得懂哦。氧气会带来我们的，给我们更好的精力，带来一些兴奋，对不对？对吧？你们知道吧？氧气会带来这个，而神并没有要我们常常活在最大的兴奋里面，所以他造的空气里面只有21%吗？是氧气，对吧？我们一般呼吸的时候，这个大气层里面大概有21%是氧气，我有没有说错？78%是氮气，对吧？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气。可是当一个病人他有需要的时候，因为他身体的一些机能使得他借着正常的呼吸所吸取的氧，或者是这个身体活动精力的来源不够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专门的氧，不是吗？甚至给他纯氧，当然通常我们也不会一起头就100%给他氧，所以他有不同的刻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你知道圣灵的呼吸也是这样，当我们唱诗歌赞美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诵读神的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默想、在祷告、在安静的时候，你都可以这样呼吸着。我今天早上聚会前坐在那里，我常常就自从我们有教育厅以后，我常常主日聚会前半个小时，我在那边坐一会儿，喝一杯咖啡，我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看着弟兄姊妹来，有时候有旁边的人在我旁边讲一点话。我今天早上我坐在那里，我就再一次的觉得就是这样，就是好像在呼吸的时候，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吗？意识到神的同在，意识到圣灵的运行，就在那里，你可以经历到一种更新。一种心灵的欢愉、喜悦，一种有力量的平安，甚至有时候你感觉到爱的浪潮在那里。我相信这样的说法，我们呼吸的时候把神吸进来，也把不好的东西、乌烟瘴气的东西排出去，并不是异端邪说，不是的。因为保罗曾经引用摩西的话这样讲，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 是不是？然后如果我们开口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那是打开一个门路让神可以进来的其中一种方式，是神作为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我们把每一分钟我们都在做的呼吸的这个动作说成是我们继续从神领受他自己，那有什么不妥呢？难道你还能够呼吸是在神以外的吗？我这样讲是因为曾经 有人很多年前，我们有同工在荣总探访的时候，去探访了一位蛮好的一位弟兄，我很尊敬佩服的一位弟兄。他本身是医生，他因为得了癌症在病房，当我们的同工去探访的时候他也很感谢受感动，然后我们的同工就给他唱了一首我们的诗歌，叫做我们待会讲完大家唱的诗歌，就是我呼出我的愁苦，吸入我的神的喜乐啊、平安啊、生命啊、爱啊等等。没想到这位医生弟兄跟我们的同工说，你们唱这个诗歌有什么圣经根据？他不太以为了，我们同工不太晓得怎么回答他。如果你听过我这篇道，也许就会回答他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可是你知道氧气能够带来这样使我们精力更旺盛，甚至带来兴奋。你如果像我们这样正常人吸几口更纯的氧的话，你会感觉到里面的新陈代谢加快，然后整个人变得好像更兴奋一样。你不觉得圣灵也可以做这种事吗？你大概晓得我在说什么。如果你像我一样经历这些，你就不需要去别的地方找兴奋刺激。今天早上一方面因为我记得我要讲道，里面提到这一段，可是我坐在那里就是正常的呼吸着，我想到这一件事我还是充满了感恩，虽然我已经经历它超过40年了。我从来没有抽过香烟，连小孩子的时候偷偷的尝试我都没有抽过，可是我闻过烟味，所以我也不太晓得抽香烟是怎么样让人更兴奋一点、更提神一点。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没有需要，因为我在正常呼吸里面，我们可以经历这个。我没有太八股的讲话，我讲的是诚实真实的话，盼望你经历这个，而且那个保证没有副作用，而且绝对对身体有好处。就在你的里面，就在你所到的各地方，随处随时你都可以吸进圣灵，它会像氧一样带给你活力，带给你兴奋，胜过香烟，胜过毒品，胜过酒精等等。这是真实的。我来讲另外一个我们身上的器官，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直接的跟神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器官。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不只是按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人类，甚至他还把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放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等到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是重生，有神的生命进来，因此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才有神的生命进来。不是的，我们受造的时候神就放一点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堕落以后那个生命也没有完全离开，他怎么会离开？离开你就死了。我们的生命是依靠神而活着，只是我们人把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转离了他，不注意他而已。其实神还是放了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放了一点，你也可以说一点 clue， 一点线索，留下一点记号，不是完全的。所以你需要得救，需要重生，那个是神充满在你的里面， 可是神还是放了一点在那里。而我想神把他的生命留一点给我们，他所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脏。我这样来诠释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生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人类自己了解这一件事。所以我们生活中我们这个人的很多的表现，我们都把它跟心扯在一起，伤心快乐的心狠心还有什么心啊，你差不多所有人类的各种活动各种表现你都可以用心来表达它，不是吗？而心脏有一个特点，我觉得那特别是用来表明神生命的特质，就是心脏会搏动着，对不对？叫搏动，叫颤动，叫脉动，一个 pulse pulsation， 或者叫做 the beating of the heart， beating 就是这样一个搏动的。很有意思的是，心脏是由心肌细胞有很多的心肌细胞来组成的，当然还有别的东西。可是我们讲过，每一条心肌的细胞都跟整个心脏一样是会搏动的，你知道这个吧？那是另外一个分型，对不对？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这种分型。我们以前讲过，有一个医生在做实验的时候，他取出从那个一个鸡蛋孵了好几天小鸡已经成型的一个鸡蛋里面取出那个小鸡的就还没有孵育完全的小鸡的心肌细胞，取了几根放在盐水培养皿里面，那几条心肌细胞当然在那里搏动着，很轻微的啦，因为 很小嘛，他们各自搏动着，你知道一条一条的。可是很有意思的，大概两个小时以后吧，那几条心大概五条心肌细胞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其中有两条变成同步搏动，你知道那不是巧合。过了再过一会儿以后，第三条加入，而这两条没有乱脚步哦，没有再变成不同步哦。后来第四条加入，大概两个多小时以后，五条都变成很和谐的，就像有人在喊口令一样一起搏动，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的心脏好像是其中一个最直接跟神连接在一起的事物。你可以说这是生命的基本形态，你甚至可以说那是神的基本形态。神就是像这样，神喜欢一个脉动 pulsation P-U-L-S-A-T-L-N， 我们叫一个波动，一个叫 pulse， 对不对？神喜欢这个，神喜欢波动，他造的东西里面有很多这个。电是一种波，不是吗？对吧？人类造了示波器，让我们可以把像这种波动也可以看得见，用一个图形来表达出来。就像几乎每个病人只要生重病，他连上一些东西的时候，上面就会有心脏的波，不是吧？还会告诉你一个一分钟跳动几次。你知道声音是一种波吗？叫声波，不是吗？光也是一种波。事实上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东西你看不，很多东西你看不见，它是一种波动的形态。可是在人体里面好像没有太多有这种震动波动的东西，可是心脏是一个。所以我觉得心脏你可以说是神还保留一点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所放的地方。你晓得在二十世纪初人类才开始发现微观的粒子， 像电子这些东西也可以是一种波的形态。在那个之前， Dalton 嘛先发现了原子说，原子每个原子就像太阳系一样，有行星、地球、火星这些绕着太阳转。同样的，我们啊物质的基本的结构，一个原子也有电子绕着质子、中子在转，这个你知道吧？这没有太深的物理吧？嗯，可以哦。所以那又另外一个分型，对不对？有没有说服你？神蛮喜欢分型的。你差不多可以说那是他的本性之一。嗯。可是人类到二十世纪初，差不多一百年前，才开始发现。那个物质的最基本结构，像这些微观的粒子 particles， 也可以是一种 wave， 也可以一种波动。所以他们觉得这些微观粒子同时具有粒子性，你可以用粒子的观念去想它，就一粒一粒的，也可以用波动的方式去想它，同时具有粒子性跟波动性。事实上后来有一些科学家基本上认为差不多所有的物质都有粒子波动的二象性，就是 wave particle duality。 如果讲了这些有一些字词你不知道我讲了什么，事后想要知道的话，我们通常聚会礼拜二晚上跟礼拜天上午聚会结束差不多一天内，就会有同工把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礼拜天会把周报放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在周报的第三页开始吧，就会有我们的奖章，我的奖章，我的妻子的奖章，不是每一次都会放在那里。我们那个时候读物理读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吃牛肉面，说这个牛肉叫牛肉波。当然通常在宏观的世界里面你不太看得出这个波动性。而我觉得生命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这种颤动，这种波动，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像心脏一样，那是神生命里面他的属性里面最核心的特质之一。神好像想要借着这个让我们认识一点他自己，他的法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波动的意思是这样，你看我这里就是有波峰有波谷，上有下，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大自然有很多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你看上帝没有使地球的表面全部都一个样子，它有像山高隆起来，有像河流或者是山谷或者是海有凹进去的地方，是不是有波峰有波谷。嗯，就像上帝使我们一天里面有白天跟晚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天有像这样一个循环？有的人会觉得白天是像波峰一样，很多生命的活力都在那里表现，晚上是睡觉的时候。有另外一些人刚好颠倒，他们夜猫子、夜行动物，所以晚上的时候才是他们最有精力的时候，是波峰的时候。无论怎么样，你不可能一直维持波峰，你一定要有休息的时候，对吗？嗯，这是生命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当你破坏这个法则的时候，你的生活会出问题，你的身体也会出问题，不是吗？嗯，神不只是让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有这种白天晚上，还每一年给我们分出春夏秋冬来，这也是上次我们提到的。接着春夏秋冬，我们的生命有这种一年一次的循环，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哎，嗯，你看见那些植物怎么样运作就知道，很多动物也随着这个改变。就是连那种像热带地方，有的看起来好像一年四季都是热的，其实还是有一些四季的分别的。可是四季分明的地方，有一些东西感觉就更不一样，也觉得好像生活更正常的情况应该像那样，也因此会带来一些某一些结果。比方我们为什么看见西方人有的时候，他们特别是纬度高一点的地方，常常你会在小说或者在影片里面看见他们小孩子到了森林随便就可以躺下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不敢，因为躺下来下面不了多少的蜘蛛啊、虫虫啊，很多东西。他们那里也不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么多，有一个原因，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够冷，很多都死掉了。到了夏天，它在变得很活跃的时间并没有像我们在这里这么长，等到它活跃的差不多一段时间以后，又要进入冬天了。这些循环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四季，你比较喜欢哪一季？最好都喜欢，它各自有特点，对吧？那都是神安排的。有哪一季在神的计划之外呢？你觉得？啊？全部都变成冬天，那是白女巫的作为，《纳尼亚传奇》里面说的。可是全部都是夏天，我想也一定不是神的作为。春天白雾欣欣向荣，夏天殷勤的工作，秋天的落叶让我们思想永恒，冬天好像沉寂死亡，却是在孕育生命。我们生命里面也都有这种春夏秋冬的。如果你认识我们的生命是应该像神一样是有波动的，那么你就不要一味的追求安逸、健康、富裕、方便、快捷这些事，因为一直都是这些，充满了这些事，并不是一个健全的生命，对不对？当你在安逸、健康、富足、方便里面，你有许多美好的生命经历，我知道。可是，在苦难、混乱、病痛、贫穷跟缺乏里面，也可以有许多美好的生命经历。如果你认识神这样一个作为，你会完全改变你的人生观的。你不会一味追求那些，称那个才叫做幸福美满。人一失去这个，就说为什么上帝让我遇见这些？你不会这样。也许你会逐渐的跟我一样，从来不分。我已经很多年都不分什么叫做逆境顺境，对我来讲，在主里面都是幸福美满。就是人看来逆境可以成就神美好的事物。还有，我很早就发现一件事，特别我开始侍奉主以后，我就发现实际上神蛮喜欢我的生活一松一紧的，不只是像有白天有晚上有工作的时候有休息的时候，而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神都喜欢我有一松一紧，这是另外一个分型了哈，不只是一天里面分白天跟晚上，工作跟休息，就是一样是白天也有这样的区分。有的时候我蛮闲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开始侍奉主，那都不是我自己去找的了。有的时候我忙起来有好几件事在手头都要做，忽然又接到一个电话，我们的母会编辑恩光双月刊的同工跟我说，我们赶着要有一篇稿子，你帮我们翻译好不好。他总是知道找我，因为 我总是会及时的帮他们翻译。事实上那个时代很多的恩光的稿子超过一半都是我跟我的妻子翻译的，而他们又偏喜欢在快要 deadline 快要结稿的时候才要找人，那是因为他们上面的人给他们稿子都是拖到很后面，然后我在最忙的时候不时的就要收到这个。通常我就放下其他的事，用一天的时间专注的把它弄好。后来我慢慢的我觉得那是神喜欢这样，以至于当我正在忙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预算，就是可能还会再加事情进来，所以当我遇见这些我一定不会抱怨。而且后来我蛮欣赏这件事的，我觉得那个蛮好的，有这样有那样，那是很棒的生活。你一定要从小让你的孩子学会这种波动性的生活，我想不是我们的情绪整天起起伏那种波动性，而是说我们认知也接受环境还有遭遇的事会有这种波动，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够一直是平静的，专心信靠神。当我们期待环境都是一直是一个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有很多波动。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的情绪不需要那样波动。可是如果我们像心脏一样， 让我们的生命生活有这样波动性，我们都能接受。波峰的时候好，波谷的时候也好， OK， 你的生命会变得不一样。所以从小训练孩子有这样的时候有那样的时候吧。当他很想玩的时候，你不要一直管他，当他吵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嫌他吵。有的妈妈就是这样，孩子他在忙事情，还在旁边吵，不要吵，再吵就怎么样，然后孩子安静一会儿，等一下又吵，不要吵。四个小时以后，这个妈妈说，我怎么生出这样小孩子来，吵了四个小时。那个小孩子说，我怎么有这种妈妈，一直不让我吵四个小时。我是很简略的说了，也许你应该做的事是停下来花一点时间陪孩子玩一下，可是预先告诉他说，妈妈陪你玩是半个小时，之后你要自己做什么事，让他有这样的区分，有那样的区分。这是教育孩子培养他的性情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我讲的很粗略，你自己应用的时候没有像我讲的那么容易，我晓得，可是尽量试试看。我们提过 Paul Brand 保罗班的意思，在他的书《神的形象》里面提到，人体有一种彼此矛盾的机制，有刺激就有抑制，有收缩就有伸展。我们身体有很多地方有这样，比方这块肌肉叫什么？叫二头肌，对不对？对吧？我们很多男生都没有那块肌肉，整天都在滑手机，不会有这块肌肉的。除了正校以外，可能别人都没有这个肌肉。我们都有的，我们以前都会，这叫二头肌。它下面的这块肌肉叫做三头肌，好像。当二头肌这样变成硬的时候，你摸一摸就知道你有没有了。这个是摸起来是硬的，才叫做有二头肌啦。通常下面这个是伸展的，你知道吗？可是当你这样的时候，把手伸直的时候，用一点力，后面这个变硬起来，前面这个比较松软。它有伸缩就有伸展，说收缩就有伸展，有刺激就会有抑制。就像他们说，你说话的时候，声带一放开来使用，常常会很自然的闭住呼吸。你讲话看看，你当然也可以试试看一边讲话一边呼吸，可是多半的时候，你如果不刻意去这样做，你讲话的时候有很多时间是闭住呼吸的，对不对？来，自己讲几句话试试看。干嘛笑了？讲几句话试试看。我现在叫你讲话你不讲话，不叫你讲话讲话干什么？赶快讲几句话自己试试看。所以让我们认识生命的真理，也常常有这两个面向。你有殷勤工作的时候，有安息的时候。你有时候因为敬畏神，不要得罪神，不要做错的事，你有一个战兢的态度，可是同时你可以充满了喜乐，而且充满了自由。最后我要提到，人类的身体还有另外一种特质，让我们对神有一种认识。这个大概我们不会，有的人不会自动的想到，就是我们身上有一些特质，让我们认识神是新的。你对心就有点认识，对不对？你知道吗？你能想象有一种事物是一直是新的？世界上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对吧？可见的事物，包括我们的身体，都不是这样。可是我们还是有时候会尝到新的味道，让我们因此揣摩说，如果神一直都是新的，那是一件奇妙的事。试试看去想这一件事。你看我们身上有很多东西会更新，对不对？我们的细胞很多是会更新的。比方一个健康的肝脏，肝会不断的自我更新。哎，可是如果你硬化了，那个损伤有可能是永久性的，所以你最好不要整天要喝酒啊，或者是常常生活不规律啊，弄成这些事。我们刚提到心脏，心脏也常常布满不住的自我更新的干细胞。医生认为，科学家认为，他们一生中至少更新2到3次我们的心脏。不，这些都看不太见的。肺部表面的细胞 每隔几周会自我更新。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很有意思，我们眼睛跟外界的接触是最危险的，对不对？可它又很精细。我们眼睛最外面的那一层叫做角膜嘛，是不是？啊，角膜一受伤，如果它就有疤痕，就完蛋了，你知道吧？你只要受伤一次，你从此以后看东西就麻烦了，因为我们看东西纯粹是光进到我们的角膜，借着角膜来有一个像聚焦一样聚焦在我们的视网膜上面，这个你知道吧？啊，那如果它一损伤，就永久性损伤或者有疤痕就很麻烦，可是它不会的。医生告诉我们，角膜的最外层，这个最外面那一层，上皮层，上层的上皮细胞层吧，大概是这样说的，薄薄的一层，损伤以后通常一两天它就自我修复，而且不会有疤痕。当然如果伤到把它剪开，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光这个我觉得上帝造比较可能，这个怎么进化来的？很难这样进化，对不对？除非是神把那个进化的法则放在这里。我们的骨头一直有一个造骨细胞在哪里造骨头，就是因为有这个，所以我们受了伤，骨折接在一起，它会长起来，对吧？好的医生都知道，他才没有办法医你的骨折嘞，他只能做一点机械性的动作，把你的骨头接在一起，上个石膏，使它长起来是神。没有一个医生有办法做这个。有一个老人家是一个老宣教士，他在宣教合场上摔跤骨折，医生把他弄好，要过了两个月，他还是没有长好。后来再去研究，才发现原来他接在那里，那个以前他曾经发生过别的事情，照过 X 光还是什么，把那里的骨细胞弄死了，所以他就不会造骨。所以后来他们想办法用别的方式弄一个弧形在那里，把它另外连接起来，后来让他可以继续在他的合场上健步如飞。因为那是一个虽然年纪大了还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女宣教士。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看不见的，我们皮肤表层是大家看得见的，我们都知道，那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几个礼拜就会自我更新一次。不过虽然会更新，还是会老化的啦，因为它会失去某一些特质。可是它的更新我们都经历过，对不对？你受一点伤，经过一段时间，通常一个礼拜，新的皮肤就会长出来。那新的皮肤看起来很新鲜，不是吗？很嫩，有点像小孩子的皮肤。我们的指甲、我们的头发都会换新。我觉得借着包括我们身体细胞会变旧，也会换新，让我们对新有一个概念。试试看，想象一下。神一直是新的是什么意思？他的恩典一直都是新的，他的信实一直都是新的，这是圣经写的，他自己也一直都是新的，是怎么样令人赏心悦目，带来心灵的悸动。有一个最大的更新，当然就是人类会生下一代，很多动物都会。你有发现无论什么动物植物新生出来的，无论一个认知啦，一个小动物啦，或者小婴孩，每一方面都是新鲜的，看起来皮肤柔嫩光滑。我今天放在你的周报最前面的图片就是一个小婴孩，不是吗？眼眸也纯真，所以借着事物会变旧，可是有神带来一些更新，使得我们可以认识心是怎么一个种感受，从而认识神是新的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今天挑了几件事给大家讲，借着人体我们怎么样可以更认识神，我们受造奇妙可畏。颂赞诗选301首。